中华五千年历史，波澜壮阔，孕育出多少仁人志士，他们的前仆后继，保我华夏血脉延绵不绝，他们的忠肝义胆，更是我民族精神之精华所在。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当历史已被刻意扭曲，神州大地将何去何往？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当中间已被强权颠倒，民族精神又如何延续？断我血脉，毁我精华，这才是我中华民族从未面临的真正危难。子规夜半犹啼血，不信春风唤不回。人杰地灵节目通过当事人的亲历口述，以还原我中华被扭曲的一段历史，通过他们平凡而又非凡的故事，以续我五千年仁人志士的正气歌。
我的名字叫魏京生，可能也是大家都比较熟知的一个著名的反革命。大家都知道我判了很多年徒刑，判了29年，可能蹲了18年，还没刑期还没有完。按照中国那个过去的前司法部长萧阳的说法，对报界的共正式的说法，就是说，如果魏京生还要回到国内的话，那么他必须回到监狱里去。可以说是从邓小平开始到江泽民都是必欲除之而后快的那么个人。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可以从小开始讲。我出生在一个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干部家庭，那时候我们家住在颐和园里头，那时候颐和园是中共中央或者中央军委的所在地，我们家跟老毛家是隔壁。小的时候江青跟我母亲关系还是不错，以前文革的时候烧掉的几张照片，那有那时候江青抱着我照的照片。我们那个学校是空军的子弟小学，叫玉鹏小学。上了5年级以后呢，我父亲从军队转业到了这个建工部，就是国家建委。到小学毕业的时候考试成绩还是比较好，所以考上了北京市可以算最好的几个中学之一，人民大学附中。在人民大学附中呢，这段时间我觉得对我是非常重要的一段时间。一个是我们班呢有很多的老师是非常优秀的老师，我现在就不一一列名了，但是我们基本上在我们班任课的老师全都是人大被打下来的右派，就当时反右运动不是很多的那个右派需要遣送外地或者甚至送到监狱什么的，要下放，当时那个词儿叫下放。可是当时人大有个比较好的校长吴玉章，是几朝元老了，清朝的时候他就是举人，然后呢，辛亥革命不用说了，他跟孙中山、汪精卫他们的关系都不得了，都是非常亲密的战友。然后后来又参加了共产党，又是共产党的元老，所以他比较有资格，他卖个老面子，说我们也下放，我们从大学把这些教师下放到中学，也叫下放，所以我们的附中呢占了很大的便宜。当时附中的可能有1/3的老师都是大学下来的右派，那我就记得我们那有个2个班主任之一的老师。是人大语文系的一个老教授，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所以我现在有很多习惯都是那个时候被他给逼出来的。我这种坏学生能被他逼出来，一个方面是因为他严厉， 另一方面，因为他讲课讲的确实非常有意思，非常吸引人，你就不自觉的就不去看小说了，你要听他讲课，他讲的很有趣味。其他几个老师也有同样的特点，就是真有学问的人，他不是靠压制你，他给你讲，而且你提出问题你难不倒他，你越听越有味道，所以这样你就愿意听他了。另外他给定的几个规矩呢，确实也是非常好的规矩，其中有一条规矩我就到现在都受益不浅，就是你写任何东西之前，写作文以前，你不想清楚了不要下笔，你一个字都不能改，你改一个字，改一个字拿橡皮擦了改也要扣你的分儿，所以就养成一个习惯，你不能改，想好了，他说你不想好不要下笔，想好了再下笔，下笔以后一气呵成。现在很多人包括监狱里的那个审判员看我的那个辩护词的时候，哎呦老魏你这个写的挺不错呀，我说怎么了，他说你这一气呵成啊，我说这是我的习惯，写东西就要一气呵成。所以这些老师呢，包括其他一些数学老师啊，都是循循善诱的那种教学方法，其实这段时间对我的帮助非常大。但是到后来78年第一次恢复考研究生，因为我对那个少数民族历史很感兴趣，所以我就考了这个中国社科院的那个民族问题研究所，全国可能有2500多个考生，可是只取4名，那个竞争很激烈，而且说实话我的藏语也不行，根本就0分，藏语交白卷的，因为我根本不懂藏语。在这个情况下我的分数是第3名，虽然考了第3名，但是后来那个杨静仁去找邓小平说要照顾少数民族的同学，所以呢当时把两个分比较靠后的平衡上来，把第3名和第4名就刷下去了。当然现在还有很多朋友还说，哎呀，说老魏你要是当年考上研究生可能就不会去搞民主墙了吧，但是另一些老知识分子说，嗯不对，说小魏要是当年进了那个研究生院了以后啊，那可能折腾的会更厉害。可是我当时79年做那些事情呢，倒未必是这种情况，因为对我来说，我的家庭出身，包括我自己的这个在学术界的这些朋友，这个圈子的关系等等，包括将来就是做生意的话，现在大家也都知道，也都是有家庭背景在做生意，我可能过得不比别人差。当时并不是因为这种好像被逼无奈，也是一种思考。这种思考呢，可能是很多人都关心这个，就是说，你怎么会走上这种道路？你这种家庭出身，老共产党家，对不对？而且家里又不错，环境又不错，你又人又很聪明，又有学问，你怎么会走上这条路呢？很多人很奇怪，中国人奇怪，外国人也奇怪。我出来这些年呢，大家总是反复问这个问题。其实这是一个挺不好讲的问题，有些外国人会问是哪一本书影响了你，好像我们中国人必须看了西方的书才会懂得道理。我就跟他们讲，其实这是发自人的一种基本的需求，要自由，包括要人尊重自己的权利，这是人不需要有文化，人人都会有这种倾向啊，谁愿意被人欺负吗？谁愿意被人那个束缚吗？谁都愿意要有这些，所以这是人的一种基本倾向。但是在那种专制文化的灌输的环境下，人们往往这方面的需要被从小就被压制，被训练的就是你要自我的去压制。毛泽东所谓那个思想教育，其实总结起来就一个内容，就是你自己压制你的人性，就灭人欲，古代儒学的那一套，叫存天理灭人欲，所谓天理就是他们共产主义，然后叫灭你的人欲，个人的这些要求自由啊，要求个人发展，要求受到人尊重，这是基本要求，他都让你自己压制自己。大家可以回忆一下那个学雷锋运动，其实就是这样一场运动。真正的目标不在于让你学别的，就是为了让你压制自己的这些欲望。所以说你能够真正认识到民主自由这些东西呢，在中国呢，我们也是一个走了一个很长的道路。我的道路可能跟一般普通老百姓不完全一样，但是也是挺有意思的一个过程吧，因为同样走这种道路人也不少。而且现在有很多是在中共内部的很高级的职位。这个道路呢，每一条路上都会有岔路。最开始呢，我想我最开始接触那个政治啊，可能比别人早一些，就是16岁的时候，1966年，我是5月份的生日，刚过生日不久就文革就开始了。一开始呢，文革应该说是从一种 老百姓的自发的一种反抗，一种不满，对这种比较强烈的那种制度性的压制呢，一种不满，起来反抗，开始学生们反抗学校的领导，继而就说发展到各个学校要联合起来抵抗学校的这种压制，然后呢，这些组织发展起来造反，就给了毛泽东一个机会。毛泽东这个时候也正好想发动一场群众运动去打倒他的政敌，因为那个时候刘少奇啊这些人的那个势力已经发展得太大了，毛泽东感到他自己的那个对党的控制力、对国家的控制力受到威胁了。那么这个时候他有这个主动的动机，又正好赶上这些学生运动，那么他就开始伸进手来利用这些学生运动，把他的那个道路给扭曲。当然那个时候他发一个最高指示，这些红卫兵都觉得哎那很有道理，就按照主席的指示去做。这样呢，实际上从五六月份以后呢，这个运动啊就逐渐的，一方面就是被引到了毛泽东所需要的方向，另一方面呢可能也符合当时社会上的情绪，就是把红卫兵运动从学校里扩大到社会上去。是扩大到社会上以后呢，这个工人农民被压抑多年，受委屈多年，那当然那个情绪真是一点就着。当时我们就觉得这搞革命很容易啊，怎么这老百姓这个情绪一点就着啊？实际上就是因为共产党多年的这种残酷的迫害啊，今天迫害这一部分人，明天迫害那一部分人，其实只有十几年的时间，到文革只有十七年嘛，就已经积累了很强大的社会上的愤怒。当然那个时候老百姓没有什么自觉，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受到这些迫害，当时中国人都糊里糊涂，因为共产党采取这种文化上的封锁、文化上摧毁，大家并不明白这道理。但是你受了压迫、受了委屈，你自己会知道，对不对？你自己会知道这是委屈的，这是受了迫害，这是不公平的。那么只要有人一点火，当时好像又有最高指示，好像是官方的允许的情况下，一下子就爆发起来。文化革命真正爆发的原因是这个。当然你后边讲那历史啊，复杂呀、啊，什么多少人受迫害呀、啊，多少人有委屈，这都是后边随着这个整个运动主线而发生的事情，都是坏事，都是各种各样的灾难，更多的人受到灾难。原因就是什么？人民群众自发的搞起这场运动来了，但是呢，并不明白我们到底要什么。这是几十年来中国人都在思考的问题。你要搞一场运动，你到底想要什么？就不是只是说我们委屈，我们打倒那个贪官污吏就行了，打倒以后怎么办？这是最重要的一个思考。当时人们没有这种自觉，所以很方便的就被毛泽东给引导到他那条路上去了，按照他的那条路去走，一会儿打这个，一会儿打那个，打完了老干部，打知识分子，打完知识分子打地富反坏，打完地富反坏就打到工人农民自己头上了，这是派仗，打派仗，这也是一种传统方法，就是让你们鹬蚌相争，老毛就渔翁得利，他一个人就能指挥8亿人民，他凭什么？就凭着这种手法，还是凭着老百姓不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不知道自己的权利所在，总以为中国传统思想，总以为我们要得到一点利益，得到一点权利，要靠这个老天的代表天子，或者说靠毛主席来给我们。你看文革的时候很多歌都看我们的幸福是毛主席给的，到现在北朝鲜的歌还唱我们的幸福都是金主席给的。但是呢，我们所属的那批红卫兵呢，因为他在北京发生的，而且这些人里头呢，就是说干部子弟的比例比较高，那么干部子弟和普通老百姓又不太一样，就是他们看到的听到的东西比较多，有些只给干部看不给老百姓看的东西，你比如说参考消息啊，还有一些外国的书籍啊、资料啊什么，哎，这群人他有能看到，说他们思想要比当时普通的老百姓的思想更加开放一点，他不那么认命。所以当毛泽东用了几个月，江青啊他们用了几个月，就发现这波人不好用，用起来不方便，要达到他们的政治目的，他们需要有更方便的人，怎么办呢？要那些普通出身的，从农村来的最好。那蒯大富就是很典型，他是农村来的，人当然很聪明，能言善辩，脑子很灵活，但是毕竟见识不是很多，这个我们在监狱里跟老蒯我们都聊过，这些当时受骗上当的一个很重要原因，不懂什么东西， 你不知道还有什么各种可能性，只知道说我们听毛主席的就没错。他最出名的原因是什么？就是当时学生开始造反，中学造得很厉害，造得校领导管不了了，可是大学呢压制还比较厉害。当时刘少奇他们在文革刚开始的时候就派了工作组，是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亲自担任清华大学的工作组组长，召集全校学生开大会，压制大家搞文革的这种动力，就是、啊、搞什么要稳定啊，安定团结呀、啊、等等，就这一类口气吧，这几十年不变的口气。这个时候呢，蒯大富就突然跳出来，作为一个造反的学生就反驳他，两个人在台上辩论起来了。这也是王光美要求的，说你们大家要不同意你们可以上来跟我辩论嘛。王光美当时自信很足了，他本身也是蛮有文化的一个人，他没想到会被一个年轻的学生给驳倒了。当时蒯大富上来就是一句一句那么驳，最后呢王光美驳不过，辩不过，很丢人，所以蒯大富一下就名噪京城，一下就是变成很有名，当然很快又被压制下去了。最后江青他们准备启用的时候，当然以毛泽东的那个手段资源和威望，他要扶植一个人当然很容易，对不对？除了扶植大学像那个北大的聂元子以外，他觉得聂元子还是老干部，冲劲儿不足，因循守旧，所以就扶植像蒯大富啊、韩爱京啊这些人。过去的这批红卫兵自称为老红卫兵嘛，最后还成立一个全北京的联合组织，这也就是大家很痛恨的那个联动。这个联动从一开始因为被抛弃了以后，他就开始反对江青，搞了很多反江青的活动，包括甚至冲击公安部去抢回自己被捕的人等等等等，那个行动激烈性甚至超过一直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这个运动。当时很激烈的进行了一些反毛的活动，当然江青就要强力镇压，在武力镇压的同时，跟现在一样，他造很多的谣言去把你搞臭。现在也是这样啊，只要是跟政府不是同一个调子的，你搞民运也好，甚至你搞环保也好，甚至你搞新文化运动也好，共产党都会造很多的谣言，包括对法轮功，对不对？也是造了很多的谣言，用共产党话说，一要把你搞臭，不光要打倒你，还要把你搞臭。那么在这之后呢，对联动的事情也是有很多的谣言，所以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还是不是把文革时候那个灾难，自己的灾难记给放在共产党身上，而是说是联动那时候对我们怎么怎么样。我可以负责任的说，当时就是在66年的时候，确实有那种破四旧时期啊，有打人抓人，当然那是在政府操纵下，那时候都是一群小孩，他懂什么呀？这个责任呢，当然这些人自己也要负，包括我那时候也参加了什么抄家呀等等这些运动，但是那时候真的很稀里糊涂的，而且所谓的抄家，那都是中央文革指示，你们跟当地派出所联系，派出所带着你们谁家抄谁家抄，要不然你说这些小学生他知道谁呀？他不知道谁。所以实际上那是一种政府的非法的迫害行为，这个责任呢你不能推到那些孩子头上。当时的那些红卫兵，他以为他干的是一件好事，而且都是16、17岁、17、18岁的小孩，他能懂什么呀？而且有毛主席的指示，最高指示，大家都去崇拜毛主席，最后做出那个恶事来了。毛泽东的手法就是利用一部分人打一部分人，等到利用这些小孩把这些地方反派又打完了以后，反过来又要去利用地富反坏的子弟来打这些人，因为什么？这些小孩已经是不能用的了，而且是有危害性的，所以后来也是被抓起来了，很多人被抓起来了，在66年底和67年初。当然毛泽东后来很快把这些人都放了，这些小孩都给放了。当时他的毛泽东是有他的政治意图的，他要集中火力去打他的政治对手，他不要把斗争目标转移到这些孩子身上，所以打完了就算了，后边就靠谣言攻势把你们给彻底搞臭就完了。那个时候这批人里头大部分，我觉得大部分应该还是说是干部子弟吧，包括现在很多在当很高的官的，就开始思考为什么会这样。我们是诚心诚意跟着毛主席干革命的，怎么会今天落到这个地步呢？我们没有恶意啊，我们是完全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按照革命的理论去做的，所以大家考虑这理论是不是出现问题了。 所以当时呢，在66年初，在这批被压制的这个老红卫兵里头，一个运动，小小的运动开始兴起。当一开始这个运动的目标是要重新审查毛泽东思想，要重读马列主义，重新审查毛泽东思想。很快的，这个运动就发展了，要重读马克思、恩格斯，连列宁、斯大林都要审查了。因为什么？因为大家看了毛泽东那些东西，再看了列宁那些东西以后，发现好像没有错呀。你说毛泽东背离了列宁主义路线没有啊？他做的东西跟列宁、斯大林讲的差不多，他只是在那上面加了一些内容，加了一些中国式的内容而已，就是他基本的思路是一样的。所以马上又开始看马克思、恩格斯著的，他那个步头就太大了。有很多人，我是花了很长时间，包括在乡下的时候，下乡以后我才真正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都看完了。没有看完的时候，实际上大家也有一个感觉了，说不对呀，这列宁也没有违背马克思的思想。当时不光读书啊，大家要在一起讨论，要辩论，包括有很多禁书，因为这都是一帮干部子弟嘛，有很多被禁的书也拿出来看。我看了一本对我影响比较大，对我思想转变影响比较大的一本书啊，就是那个南斯拉夫的那个老共产党员叫德尔拉斯的，他写的一本书叫《新阶级》。这本书当时对我们震动很大。我记得这本书呢，我还记得非常清楚，是这个姬鹏飞的女儿，就是姬圣德的妹妹，拿来给我看的，说这本书你一定一个星期看完，别人还等着看呢。然后这很重要，这本书不看，咱们现在很多思想问题就是想不通。因为那是一个界限，总觉得咱们跟着共产党，毛主席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嘛，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你在这个圈子里思考问题，你怎么思考这个还是解不开这个套。那本书一下把你打开了，就是实际上共产党执政以后，不是说消灭了阶级，它形成了新的阶级，一个新的依靠权势来统治的，不是靠资本来统治的这样一个阶级。一下思路啪打开，那个真的对思想上震动非常大。那么你在一个全新的思路下来思考问题的时候，你发现很多问题不一样了，大家思考的不一样了。总而言之，当时争论的问题很多，经常是一个星期都两三次聚在一起，一讨论就好几个小时。我感觉到67年、68年的时候，那时候思想已经进步到什么水平了？就进步到，可能我们还是要搞一次革命，叫继续革命。当时也符合毛泽东的说法，继续革命嘛。但是这个继续革命跟毛泽东说那不一样，就是这个继续革命也是要达到一个争取民主的目标。这个也是当时共产党承认的，共产党把他们那一套叫做无产阶级大民主。那我们也要搞民主。那么什么样的民主才是真正能让老百姓享受权利，而不是因为你说了话就要受打击，江青喜欢你就把你捧上天，江青不喜欢你马上把你打下地狱，甚至直接送进监狱。为了没有这种情况，大家真的可以自由说话，那么什么样一种制度呢？大家觉得中国这个所谓社会主义民主其实不民主，那么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看上去好像至少比中国共产党这更民主一点。那么我们怎么搞这个革命，怎么去达到这个建立新的民主的目标？当然当时年轻人总是意气风发，那个粪土当年万户侯，那个劲头啊，总觉得我们要搞一个民主，那肯定要比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更好的，而不是现在这种共产党式的假民主。当时已经做出这种决定，这个民主就是假的，因为你说了话以后他高兴他是允许你，他不高兴的时候他不允许你，这怎么能叫言论自由呢？自由这个词儿，你不管怎么矫情，但总归所有的人都有一个共同认识，自由就是我可以随便讲，我讲了不会受惩罚，对不对？讲话你得还得只许我讲吧，对不对？甚至你按照法律，你光说杀人都不能说给你定罪呢，你得真去杀了人才给你定罪。就是说话和行动还是两回事，至少我们说可以放开说吧，对不对？包括老百姓的一些基本权利，你随便就把我送进监狱了，你随便就去抄我的家呢，这能叫民主吗？这能叫尊重的人权吗？所以当时呢， 争论了以后，就是最后大家就是停止争论那些基础性的问题了，这个大家已经清楚了。那么下边问题就是怎么做，怎么去达到这目的，这个议论就很多了。总归来讲，就是各种不同的意见里头是两个基本的意见。一种想法就是认为我们要跟我们的父辈一样，我们先打入军队，打入党政军各机关，慢慢的往上升，根据咱们家庭的背景，咱们可能比别人升得快，等咱们大家涨了钱以后，咱们这波人现在当然有这种共识了，那么咱们这波人呢，一旦涨了权以后，就利用这个权力去改造这个社会，这条路的可能占绝大多数，形形色色吧，大家也不完全一样想法，但是基本上都是这么一个思路占多数。我呢属于比较少数派的，所以后来我没有特别坚持。我的想法就是说，我说等你们涨了权，你们可能成了既得利益者了，你们也就跟那新阶级里讲的一样，你们就变了。咱们爹妈都是什么人？相当多的都是穷人出身，或者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脑袋别在裤腰带上，流血牺牲，不就为老百姓要过好日子吗？那个决心绝不亚于咱们今天的决心。可是他们今天变成什么样呢？新阶级里讲得很清楚，我认为你们将来可能真掌了权也会变成这样的人，所以那条路是靠不住的。那大家说，那你说怎么靠得住？我说首先就要宣传群众。当然当时这种观点处于很弱势的地位啊，好像有点强词夺理一样，就先得让老百姓明白民主是好东西，老百姓都需要这个东西，都希望有这个东西的时候，那么你才可以采取各种政治行动，包括像一些其他国家一样，你可以去要求民主啊，游行示威啊，包括文化革命，当时还准许四大嘛，你可以利用四大做武器啊，当时在辩论中我都拿这些做理由。但是最重要一条就是老百姓得要这东西，你才能让大家去争取这东西。我说你像现在老百姓都不要这东西，老百姓就要毛主席指示，毛主席下一指示，好像大家所有痛苦都没有了，什么都问题都解决了，至少老百姓都是这种感觉的，这种愚昧的这种感觉的时候，你不可能在中国实现民主。当时大家也不反对我的意见，就说你那不现实，你那个怎么怎么样，当然各种理由反驳。辩论的时候都是年轻人，你像我那时候才十七八岁，那就是可以说是一种就是比较模模糊糊的那种想法。我可以说现在很多当贪官污吏的这些人，官当的很大的人，当年都是我们坐在一起讨论的，那个义愤填膺的要民主那个劲头不比我小，大家一样的，可是最终大家走了不同的岔路上去了。所谓的33年困难时期吧，一下子饿死了一半人口。我基本上觉得这个从54开始，中国人这100年的时间走了一个大弯路，巨大的弯路，开始敢大胆的给党提意见，认为党的基本政策有问题，就是憋得难受，替中国老百姓说一句压得久了的话而已。